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八月份关税收入创历史新高，财长说全年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
习近平和普京谈器官移植，掀国际怒火。议长约翰逊说这是魔鬼之言。
美国查获史上最大的中国运毒化学品，30万公斤原料运往墨西哥。
加拿大打击芬太尼供应链，美国起诉22名中国人和4家中国药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表示，美国八月份关税收入超过31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每日财政报告，截止到8月29号，本财年已经累计征收1835.6亿美元的关税，缩减美国和全球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一直是川普贸易政策的核心。今年4月9号，川普宣布对几十个国家实施对等关税，以纠正他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贝森特8月26号指出，川普推行的关税政策每年带来的收入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甚至接近10000亿。远高于他最初估算的3000亿美元。这届政府已经在削减财政赤字上取得实质进展。国会预算办公室上个月则预测，如果关税政策持续下去，未来10年可使财政赤字减少约4万亿美元，其中包括3.3万亿美元的主体赤字缩减，以及70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下降，比此前估算的2.5万亿美元大幅上调。
北京9月3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中，现场直播意外捕捉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器官移植能让人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还说，本世纪人类可能活到150岁。央视紧急撤回视频，全网封杀相应内容，社交媒体平台的器官150等关键字也被封锁。不过，国际社会已经高度关注这个长寿谈话，瞬间引爆网络怒火。很多评论指出，这段对话令人联想到中共981首长健康工程和活摘器官的长期指控。前中共官员和评论人士直言，独裁者对永生的执念令人发指，并认为这场阅兵根本成了长生不老展演。美国国会也迅速回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对新唐人电视台说，这是魔鬼之言。他强调，美国将继续推动相关立法，反对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他还承诺，把反对活摘器官列为国会的优先事项。目前，国会已经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终止强摘器官法案，要求对中共参与活摘器官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资产冻结和禁止与美国人交易。两项法案现在正等待参议院表决。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长期调查的追查国际也在事件后再次发声，指出中共高层多年来活摘在押良心犯的器官延续生命，早已形成成熟的犯罪产业链。他们从2006年以来已经公开超过800条录音证据和超过4000份资料，证实中共活摘器官涉及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部长级官员和众多医院院长、移植医生。他们还警告，中共正通过一带一路和器官旅游把这一罪行国际化。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说，国际社会至今没有彻底制裁中共反人类罪行，导致他们有恃无恐，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谈论靠器官延续生命。
美国联邦当局近日在公海查获一批从中国运往墨西哥的毒品原料，总重量超过30万公斤。这些化学品原本预计送往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的制毒实验室，预计可制造约19万公斤的甲基安非他命，黑市价格高达5亿6900万美元。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洛周三在德州休斯顿港的一座仓库说，这批货物分装在13000个蓝色桶中，来自中国上海，经由2艘货船运送，在上周于公海遭到美方的查获。他指出，这是美国历来最大规模的甲基安非他命前驱化学品查获行动。华府今年稍早已经把西纳罗亚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川普总统8月宣布准备动用军方打击拉美毒枭。他周二更透露， 美军已经击沉一艘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运毒船，并在行动中击毙11名毒品恐怖分子。墨西哥参议院上周五曾就美国军事介入打击贩毒集团的可能性进行激辩，执政党和反对党爆发肢体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加大扫毒行动，同时也承诺尊重墨西哥的主权。
司法部周三宣布，俄亥俄州戴顿市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3名美国公民、22名中国公民以及4家中国化工和药品公司提出跨国毒品走私和洗钱共谋的指控。财政部则同步对其中一家广州公司及其2名高层祭出制裁。这是目前为止美方针对中国药企规模最大的跨国执法行动之一，由联邦调查局主导，凸显华府正加大力度打击中国芬太尼供应链。司法部长邦迪强调，芬太尼泛滥已经夺走数以万计美国人的生命，拆解跨国供应链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美方绝不会容忍中国企业向美国输送毒药。涉案中国企业包括广州腾越化工、广州万江生物科技、河北宏骏新材料科技、河北飞来米科。与起诉同步，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广州腾越化工以及2名公司代表黄占鹏和黄小军实施制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访问墨西哥，强化安全合作，联手打击毒品军火贩运。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川普总统在白宫与来访的波兰新总统纳夫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川普称赞美国与波兰关系非凡，并承诺美国将保留在波兰的驻军。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和波兰新任总统纳夫罗茨基会晤。纳夫罗茨基于8月份就职波兰总统，他在白宫感谢川普的邀请，同时也感谢川普在他竞选波兰总统期间所提供的支持。纳夫罗茨基表示，非常感谢您，总统，我想表达对您邀请的感谢。在我宣誓就职和庆祝1个月后，这显示波兰和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且强大。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和波兰的关系一直非常棒，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这是一段有点特别的关系，因为我们曾并肩作战，我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他还称赞了纳夫罗茨基的前任杜达总统，川普与杜达的关系也非常好。川普总统在白宫迎接纳夫罗茨基总统时，为悼念最近丧生的波兰飞行员，川普还特意安排 F-35 和 F-16 战机飞越白宫，令纳夫罗茨基总统印象深刻。川普表示，他将和波兰总统讨论贸易和其他议题，但并未提供细节。外界分析，周三的会晤可能聚焦结束俄乌战争和巩固波兰国防。作为北约主要成员，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波兰希望美国加强在北约东翼的驻扎，确保波兰的安全。自从川普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是否从欧洲撤军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在周三与波兰总统会面期间，当被记者问及美国士兵是否会继续驻扎在波兰时，川普回答说，是的，我想是的。五角大楼对波兰在国防的投资非常满意。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称赞波兰是国防支出的模范盟友，该国今年计划将 GDP 的 4.7% 用于国防，这使其成为最接近实现川普总统提出的军费开支达到 GDP 的 5% 的盟友，也远高于北约成员国 2% 的最低水平。海格塞斯表示，美国与波兰的伙伴关系水平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共同纽带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也赞扬波兰为接纳美军而投资当地基础设施。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访问墨西哥，与总统辛鲍姆会晤，宣布加强边境安全，打击贩毒集团和遏制中共在拉美的影响力。同一天，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 针对贩毒集团将采取更多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周三抵达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举行会谈，以加强双边合作，应对非法移民、毒品走私以及中共在拉丁美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此行正值川普政府加大对拉美施压，推动新贸易与安全格局的关键时刻。在卢比奥与辛鲍姆举行的高层会谈后，美墨两国政府于周三下午共同发表美墨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双方将采取行动强化边境安全，遏制芬太尼与其他毒品的走私行为，阻断军火贩运。同时，双方已经设立一个高层级执行小组，定期会面并追踪双方在本国落实的各项承诺与行动，包括打击贩毒集团、强化边境防卫、铲除非法地盗、打击非法资金流动、预防燃料盗窃，以及扩大对毒品与军火的查验、调查与起诉行动。此外，两国政府也计划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强协作，共同推动防治滥用非法物质与药物的宣导活动。美国方面则已大幅提升对毒贩的军事行动强度。周三当天，国务院才对中国化工企业广州腾越及其两名代表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制造并向美国运送非法阿片类药物和化学制剂。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将会继续展开针对贩毒集团的军事行动。周二，美军对一艘据称运载非法毒品的委内瑞拉船只发动了袭击，打死了11人。这是自川普总统最近在向南加勒比海派遣军舰以来，已知开展的首次行动。周二的袭击结束后，川普表示，美军已经确认这艘船上搭载的是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美国在今年2月将其列为了恐怖组织。海格塞斯周三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空中有力量，在海上有力量，在舰艇上也有力量，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极其严肃的任务，不会只有这次打击就停止了。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关税案上诉最高法院，川普说如果败诉将使美国遭受极大损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终止委内瑞拉移民临时保护身份；
联邦法官判削减哈佛科研资金违法，白宫将上诉；
川普说将和普京通话，俄罗斯提议在莫斯科会谈，乌克兰拒绝；
哈马斯回应川普，再说愿意归还人质，以色列批评又是炒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团宣布周三宣布终止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理由是委内瑞拉的国内状况不再符合延长临时保护身份的法定条件，并指出继续提供将不利于美国利益。国团宣布声明说，综合考量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移民因素、移民政策、经济和外交政策，很明显允许委内瑞拉公民暂时留在美国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临时保护身份将于9月10号到期。临时保护身份是美国政府提供给因战乱、自然灾害或特殊危机而暂时无法安全返回本国的外国公民的一种临时合法身份。这项政策在法律上经历了多轮攻防。联邦法院首先于3月暂停白宫的行动，但最高法院很快推翻下级裁定，允许政府继续执行。随后，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于8月底裁定，由于国团全部长诺姆可能无权取消川普政府延长临时保护身份的决定， 因此，川普政府在撤销临时保护身份的过程中可能违反法律规定。目前还不清楚国土安全部周三的声明是否将再次面临法律挑战。
联邦法官周三裁定，川普政府非法终止对哈佛大学大约22亿美元的补助，并不得再中断这所著名常春藤盟校的研究资金。白宫表示，哈佛没有获得补助的宪法权利，将提出上诉。联邦法官伯勒斯说，美国政府在四月份暂停哈佛大学一系列科研经费的行为，侵犯了哈佛大学的言论自由权，而且没有遵循正当程序。伯勒斯法官恢复了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拨款。白宫发言人休斯顿在声明中说，哈佛没有获得纳税人资金的宪法权利，未来仍然没有资格取得补助，并说伯勒斯是奥巴马任命的激进法官。休斯顿说，我们将立即针对这项严重错误的裁决提出上诉，并坚信在追究哈佛责任的努力中，我们最终将取得胜利。川普政府表示，暂停补助哈佛联邦科学研究经费的原因包括在以哈战争爆发后，哈佛大学没能保护校园内的犹太学生，没有采取行动打击反犹太主义，违反了民权法，并存在其他相关问题。
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会面期间谈到了俄乌战争问题。他说，他没有信息要传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等待俄罗斯做出决定。他还说，未来几天内将会和普京通话。此前一天，川普表示对普京非常失望。针对川普提出的俄乌领导人会面，普京说，美国总统川普要我举行这样的会面，我说这有可能。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好了，让他来莫斯科，这样的会议将会发生。乌克兰外长驳斥了把莫斯科作为谈判地点的建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泽连斯基一直在寻求与普京会面，他说一些关键问题只有在领导人层面上才能解决。如果普京不同意会面，他希望川普就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川普周三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内和泽连斯基交谈。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预计周四通话。法国总统府周三稍早表示，包括泽连斯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多位欧洲领导人将于周四下午与川普通话。
川普总统周三公开要求哈马斯立刻归还20名人质，并承诺可以迅速结束战争。哈马斯随即回应说，准备与以色列达成全面协议，内容将包括释放所有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经双方协商确定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批评是哈马斯的另一场炒作，并没有提出任何新内容。内塔尼亚胡日前向安全内阁透露，美方也反对与哈马斯达成部分协议。根据他的说法，川普直言，别想那些部分协议，全力出击，把它结束。以色列强调，加沙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达成时才会结束：所有人质获释，哈马斯解除武装，加沙地区去军事化，以色列在当地建立安全控制机制，并由替代的平民政府进行治理。与此同时，几名被扣押人质的家属周二在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分处外设置展演，呼吁川普善用美国影响力促成协议，让人质获释并终结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关税案上诉最高法院。川普说，如果败诉，将使美国遭受极大损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即将大幅提升火箭的发射频率。周三，美国监管机构最新批准一项关键环境评估，允许 SpaceX 把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的发射次数从每年50次增加到最高120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这份评估报告给出了经缓解措施后无重大影响的结论，意味着在采取特定保护措施后，火箭发射项目对环境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这份报告还批准新建一个火箭助推器着陆区，加速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周转。尽管环境评估已经通过， SpaceX 仍需等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空军部门的最终批准。此举将帮助 SpaceX 应对日益增长的发射需求，更好地为商业、国防和星链专案提供服务。这也是这家公司在多个地点提升发射频率战略的一部分，以巩固它在全球商业航太领域的领先地位。
科技新闻网站 SciTech Daily 周三报道，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的人工智能研究所最新开发了一款名为 Data Wizard 的开源工具。它无需程序设计知识，能把复杂的表格资料自动生成互动性，能把复杂的表格资料自动生成互动性强的网页报告，便于直接浏览、共用和嵌入文档中。 Data Wizard 能够处理上百万行资料，支援排序、过滤和表格间关联，适用于医学、社会科学、考古等多个领域。它的使用方式简单，只需通过一份简单易读的文本设定档，说明要展示哪些资料、如何展示，就能快速生成专业水准的交互报告。它支援多个表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允许使用者探索资料层级，并建立表格条目之间的连接，能使复杂关系视觉化。研究团队展示了 Data Wizard 在肿瘤病人治疗方案和考古资料联动展示中的实际应用。这款开源工具广泛适用于研究、教学和评估等多种场景，可维护性高。
日前 ,OpenAI 推出了全新的 AI 代理工具 ChatGPT Agent, 展示了人工智能从回答问题迈向完成任务的重要突破。周三，科技媒体 CNET 的记者实测 ,ChatGPT Agent只用了6分钟就成功线上订购了一份披萨。在这份测试中， AI 代理工具自动开启虚拟桌面，打开本地餐厅的官网并完成选餐，然后加入购物车并进入结账流程。整个过程中，用户只需手动输入地址和支付信息，其余操作都由 AI 代劳。这一突破性进展表明， AI 已经远超简单的文本生成，现在能够与图形界面交互，自主执行多步骤任务。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说， AI 代理将在今年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但专家也提醒， AI 代理并不具备人类意义上的智慧，可能会在读取特定文本指令后执行预设之外的行为。如果 AI 代理负责管理银行账户，那么在遭到黑客入侵后可能会泄露登录信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川普政府提醒最高法院审理关税案。川普总统说，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败诉，美国可能不得不撤回与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达成的贸易协议，并警告美国将因此遭受极大损失。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周三晚间将关税争议诉诸最高法院，并要求大法官迅速介入，裁定总统有权依据联邦法律实施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以校正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预计该案将于周四正式列入法庭日程。川普在白宫表示，政府将要求最高法院推翻联邦上诉法院上周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认定川普政府的多项关税措施违法，不过川普仍表示政府最终会在此案胜诉。川普说，我们与欧洲联盟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快要支付我们1兆美元。你知道吗？他们很乐意，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我想我们可能得撤回这些协议。这是川普首次明确提出，如果最高法院维持8月29号的判决，先前和主要贸易伙伴所达成由关税案外另行谈判的贸易协议可能会失效。川普强调，撤销关税会付出高昂代价。川普说，我们国家有机会再次变得难以置信的富裕，也有可能再度难以置信的贫困。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官司，美国将遭受极大的损失，非常严重的损失。上诉法院的这项裁决关注川普所谓对等关税的合法性。这些关税最早在4月实施， 此外，还包括二月份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征收的另一批关税。这项决议不影响以其他法律依据征收的关税，如对钢铁和铝进口所设的关税。贸易专家指出，川普强调撤销关税的代价主要是在说服最高法院，撤销关税将引发严重的经济混乱。曾任美国高级贸易官员的马杰鲁斯则认为，与欧盟及其他贸易伙伴所签的协议只是框架协议，仍可随时变动，并非完整的贸易协定。他说，总统今天提到可撤回这些协议，反映出美方正积极争取谈判上的最大筹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